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12月20日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哋以下两个钟头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而今日嘅新闻提要。因为工作签证嘅问题，中国拘留加拿大籍嘅外交。中国证实将会喺1月同美国举行贸易会谈。白宫为从叙利亚撤军的决定辩护。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美国之音记者叶冰近期访问咗原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胡德华，佢嘅父亲已故中共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生前是直接参与主导咗改革开放呢一场历史性嘅变革。胡德华谈到咗佢对改革开放深层意义嘅一啲睇法同埋见解。
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呢？耀邦书记提的是那个三个有利于，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的。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哋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满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政府证实第三名加拿大公民莎拉麦克佛在中国被拘留。在这个之前，中国当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名，拘捕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斯帕沃尔。对这两个人的拘捕被视为中国对加拿大应美国的要求拘捕华为高级主管孟晚舟作出的报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四，就是2018年12月20号说，马克佛因为非法就业被中国地方公安机关行政拘留，仲话呢个案件同另外两名加拿大人因为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被拘留不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三亦都表示，最新一宗嘅拘留案件似乎并不符合前两个案例嘅模式。中国星期四话将预计明年1月同美国举行贸易会谈。美国财政部长星期二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话，计划同中国明年1月举行贸易会谈，争取在最后期限之前达成协议。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面被记者问到美国在较早时透露的会谈计划是否属实，高峰表示确实有计划。他又说双方将会根据磋商进展的需要，随时安排包括会面、通话在内的磋商活动。不过高峰并没有详细讲明美中之间的接触具体讨论了哪一些问题，只是说双方就符合双方利益、有共同需求的贸易平衡、保护知识产权等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美国和中国是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他们的贸易分歧扰乱了全球经济秩序。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三国的外交官都表示互征关税不能够达到目的，呼吁美中两国通过多边贸易体系的解决分歧。星期三在华盛顿全国记者俱乐部举办的活动上面，日本驻美国大使馆经济事务部的参赞表示，美中两国的贸易纠纷已经对日本企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该参赞援引路透社10月的调查指出，受美中贸易战影响的日本企业的比率已经从5月的3%飙升至超过30%。他们主要担心中国的出口前景以及中国需求放缓。而新西兰驻美国大使馆贸易和经济参赞亦都表示，中美两国巨型大国无论哪个赢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的损害。他呼吁这两个国家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解决分歧。白宫为开始受饱受战争创伤的叙利亚撤回美国军队的宣布和决定辩护，不过并没有具体解释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动之中如何取得胜利。特朗普总统星期三上午在推特上面发文作出撤军的宣布，看来一些美国国防和外交官员以及一些议员感到意外。推文又说美国在叙利亚打败了伊斯兰国组织。这项突然作出的宣布引发了一些人的质疑，迫使白宫和五个大楼的官员发声明澄清总统的推文。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说， 美国在向这项行动的下一步过渡之际，已经开始将军队撤回美国。他又说，打败伊斯兰国组织并不意味着联军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结束。几个小时之后，五角大楼发言人怀特在一份声明之中又说，联军解放了伊斯兰国盘踞的地盘，大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尚未结束。而在星期三较后时，特朗普总统发表了一段视频的声明，他说，
We've beaten them and we've beaten them badly. We've taken back the land and now it's time for our troops to come back home.
特朗普站在白宫前面说，美国赢得了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胜利，美国已经将他们击败，将他们打到落花流水，所以美国年轻的军人将会返家。美联储在星期三连续第四次调高短期的利率，表示尽管金融市场动荡，美国的经济表现仍然强劲。在这里之前，特朗普总统说，美联储通过升息来到保持美国经济发展的举措是愚蠢的。美联储发表声明说，就业不断增长，最近几个月以来失业率维持在历史最低的水平，消费水平增长显著，商业投资较今年较早时的快速增长开始放缓。而美联储将短期率上调0.25%，利率将会维持在 2.25% 到 2.5% 之间，这些是十多年以来短期利率的最高值，这些将会使到美国人借债更难，从而防止市场过热。白宫同国会看来有机会达成一个临时拨款的协议，避免星期五午夜联邦政府部分关闭，但这项拨款并不包括特朗普总统要求用于在美墨边境建厂的$50亿。参议院星期三晚以口头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法案，为联邦政府四分之一机构提供运作到明年2月8号的资金，届时特朗普总统和国会有可能再次面临联邦政府部分关闭的问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虽然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当中没有展示任何让步和妥协，相反他是更加强硬。彭博通讯社的报道说，习近平2018年年底的强势讲话预示美中贸易关系将会更加紧张。分析人士就说，美中对抗性的竞争已经是大势所趋，未来美中关系都将会更加艰难。不过他们强调，美中关系仲受控，未有走向新冷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习近平10月18号的讲话未能缓解投资者对市场准入或中国经济放缓的担忧，反加重外界对美中贸易战或将加剧的预期。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乔治·马格鲁斯话俾美国之音听，自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阿根廷的 G20 峰会会晤后，外界一直期待习近平可以利用这次的机会提出一些新的经济政策改革方向，从而缓解投资者对中国的担忧。但是习近平的讲话令人失望。马格鲁斯话，简而言之，这一次的讲话没有提到很多人关注的市场化、创新以及政策变化等议题，取而代之的是非常强硬而且具挑衅性的主张，即共产党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在经济和全国的领导地位。习近平在讲话中除了强调党的绝对领导地位之外，他还表示没人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习近平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13亿多人口的大国推进改革发展，没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亦都冇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他还说，该改革的、能改的他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够改的坚决不改。习近平的这个强硬表态令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在美中经贸结构性改革谈判中，习近平政府未能愿意交出一份令美中双方都愿意接受的协议。彭博通讯社的报道说，那些认为在特朗普的压力下习近平会有所退却的人不得不重新想一想。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12月18号星期二举行了一场题为 美中2018年回顾新冷战的研讨会。会议主持前星空传媒英国新闻频道亚洲新闻的负责人海蒂斯托尔拉德布兰切特说，习近平在讲话中名义上表示推进改革，但是鉴于他在讲话中128次提到党，只是5次提到市场，令人不得不担心美中未来一年的道路将会更加崎岖。特朗普和习近平12月1日就贸易战达成停火协议，特朗普政府希望中国提出具体行动方案，取消其不公平贸易措施，停止窃取美国知识产权，不再强制技术转让，取消扭曲市场的产业补贴政策以及非关税壁垒措施，以及进一步开放市场等等。在研讨会上被问到习近平的讲话将如何影响美中未来关系时，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说，美中的对抗性竞争已成定局，先于特朗普和习近平上台，在他们之后亦将继续存在，这个是历史性的结构调整。戴博说，很难想象明年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来改变美中关系的走势，这里有很多的原因，不单只是90日的贸易战的问题。我们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中将中国当作长期的安全挑战，中国亦都将美国当成最大的安全挑战。戴博列举了特朗普政府正在采取的各种措施，证明美国在这里严阵以待。戴博说，特朗普政府呼吁加强国防供应链的弹性，他是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件事情，如果他们对这个非常认真的话，这个也都意味着美国经济的调整。我们已经看到了外国投资委员会改革法案出台，这个已经吓跑了很多中国的投资，对后来的投资也都会以更加质疑的眼光看待。我们很可能会看到新的出口管控条例，我们可能也都会看到限制中国学生的签证条例，因为中国的原因，我们已经退出了中导条约，我们制定了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也都在加强四国联盟，我们也都反对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大博前面也都提到了非洲战略，也都是从中国的角度出发的，我们看起来也都在应对中国的网络入侵，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因为中国重新购买我们的实施关税前他们就购买的大豆而改变。戴博说，美中之间的怀疑和不信任在加深。美国前驻华大使杨孝俭在同一场研究会上也都表示，他曾经历过美中关系最好的时光，也曾经经历过最坏的时光。他现在最大的感觉是美中之间的对抗性竞争是真实存在的。不过在讨论美中是否会走向新冷战时，在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参加研讨的专家都不认同以冷战来定义美中关系。美国前驻华大使杨孝俭指出，使用冷战这个词是完全不合适的。他说，第一，即使美中分歧尖锐，双方进行的谈判与他在冷战时参与的美苏谈判不同。第二，美中关系确实以对抗性竞争为标志，但是历史上大国之间都经历过的事情。他说，当年美苏处于冷战时互相毁灭的保证并不能够适用于美中关系，因为美中都太强大，没人可以承受战争的代价。杨孝俭还说，用冷战思维来讨论美中关系会模糊了双方必须合作的很多领域。美国智库史丁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允表示，美中之间新冷战出现的论调早已存在，特别是目前中国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将中国置于非常困境的时候，中国认为没办法与特朗普政府通过谈判获得中国可以接受的协议。但是他说，从务实的角度来讲，中国不认为中国会赢得与美国的战争。因此孙允说，虽然习近平表示强势，中国会采取和解的姿态来缓解目前的紧张局势也都是可能的，因为这个对中国国内的稳定和经济增长有利。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主任戴博表示，他拒绝冷战框架，他说，这种框架没办法解释清楚美中之间的关系， 没办法展示美中关系的复杂性和不断的变化。在美苏冷战时，最大的一个特征是前苏联公民和美国公民的疏离，但是在美国民众和中国民众的关系并不疏离。美中不单止存在贸易关系，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亦都很紧密。美中之间的合作不单止限于国家层面，在地方州省郡县中都有。另外，美中之间亦都没有建立对抗性的集团。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美国之音记者叶冰近期访问了原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胡德华。他的父亲已故中共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生前直接参与主导了改革开放这场历史性变革。胡德华先生是回忆了改革开放初期胡耀邦的一些经济主张、倡议和突破毛泽东时代一些禁区的历史贡献，同时谈到了他对改革开放深层意义的一些睇法和见解。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专访胡德华的报道。
耀邦书记提的是那个三个有利于，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的改革是否还是那三个有利于，如果还是那三个有利于，就应该按照那个路子走下去。如果不是那三个有利于，改革目的是别的，这我就不好说了，对不对？
耀邦书记提的三个有利于，
第二，
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的改革是不是还是那三个的有利于。如果仍然是那三个的有利于，就应该是按照那条路是走下去。如果不是那三个的有利于，咁样改革嘅目的系其他噶，就我哋唔能够再好好咁讲，对唔对？呢个系一个。其次，我觉得70年代末、80年代嘅改革嘅红利嘅老本人，大概亦都食咗一啲嘅差唔多啦。点解咁样讲呢？因为深圳当年特区嘅好多嘅政策已经系响全国都推开咗，尤其系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已经推开咗。具体的政策已经基本上是做到头，这个是我觉得的。这样经过40年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认不认为有问题呢？听了今天的报告之后，改革开放成绩是特别大，问题呢好像没有讲出什么的问题，都是讲话是一片大好，你是没有问题，但是我的天啊，咁你必随哪一个嘅方向去改呢？所以我曾经讲过，冇话讲唔得嘅改革就冇方向。你首先要讲系哪一个行噶，哪一个对噶。现时有好多个问题，你同国际上我哋有好多个问题，中美贸易、贸易战、世贸组织，仲有同日本，仲有南中国海，仲有好多好多嘅问题。呢啲个问题，我睇上嚟，我未有睇到咁多。农村嘅联产承包已经走到尽头，现时又面临住一个集约化、一个规模化。呢个系点样搞呢？就好似呢40几年以嚟，亦都冇人听过我哋个农业再点样要做落去呢？唔知道。你话我系深化，深化你要具有具体嘅措施，就好似胡耀邦。咁样一样嘅都系具体嘅措施，我想听一听习总嘅具体措施。经济系发展噶，但系好多人唔系咁样讲，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吗？所以大概我哋嘅党有几多人觉得胡耀邦呢个系唔啱嘅？所以我哋嘅保守派首先就系要坚持社会主义，虽然佢哋亦都唔识讲系乜嘢叫做社会主义，连邓小平都唔识，啱唔啱？虽然他们不懂什么叫做社会主义，但是他们一定仍然在说要坚持社会主义。所以就是说，胡耀邦采取的那些办法，建设国家、治理社会、发展经济的那些办法，他们都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所以这个看法就是不同。这个稳定如何理解也是问题，是不是大家都不讲说话呢？鸦雀无声，这个是一种的稳定。还有一种的稳定，比如就是好像在美国这样，依然是开会在这里吵架，有些说贸易战是去谴责中国的，有些就说 他们不会谴责中国的。这样你认为他们稳不稳定呢？首先稳定的定义是什么东西呢？我们这里不可以，我们这里是不能够讲得那么明白。哪个要反对毛泽东主席就坚决打倒哪个，啱唔啱？我有一句说话，就是什么叫反对？比如说我反对毛主席打倒彭德怀，这样就说我们亦都反对毛主席，是不是？这个不是这样讲的。打倒你用小说进行反党，你说我亦都反对这个，这个叫不叫反对毛主席呢？这样上来就给你扣一个大的帽子，你这样讲的话我亦都没办法，所以这个问题不能够好好地回答。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位共同主席，包括共和党籍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和新泽西州联邦众议员史密斯，星期三发表声明，对北京当局近来加大力度打压中国基督徒信徒的宗教自由是深表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声明提到，中国政府除了将目标锁定北京锡安教会和成都秋雨圣约教会，广州荣桂里教会成为自今年9月以来第三间大型遭当局强制关闭的非官方认可的教会。中国当局取缔秋雨圣约教会，捉捕了约100名教会牧师和成员。该教会创办人、法律学者黄贤牧师及其妻子蒋蓉亦被逮捕。两位共同主席在声明中提到，他们对中国加大打压中国基督教深感忧虑，包括强制关闭新教教会、没收教会财产和骚扰以及逮捕教会负责人等等。这些情况都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爆发人权危机的大背景下发展的。在新疆至少有100万维吾尔和其他的少数民族穆斯林被拘留在政治再教育营。声明说，中国国家主席兼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努力将所有宗教中国化，正造成毁灭性的灾难。中国官员和其他协助侵犯宗教自由的共犯都必须为此负责。那些受到非法骚扰、拘捕和监禁的案件亦都应获得政府最高程度的重视。声明最后提到，随着全世界基督徒准备欢庆圣诞节的同时，中国基督徒和其他宗教信仰者所面临的情势却是险峻危急的，因为他们进行礼拜仪式与和平的照住信仰生活而被中国当局视为国家敌人。中国政府长期对非官方基督教教会、维吾尔穆斯林、西藏佛教徒、法轮功学员和其他新宗教运动采取严厉政策。中国政府常将这些宗教贴上邪教标签，自2016年习近平展开施行中国化运动以来，中国政府开始以前所未见的规模大力推动管理、控制甚至改造数千万中国民众宗教信仰习惯。根据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就中国宗教自由所发布的报告称，2018年修正版的宗教事务条例正式生效，统战部接管负责宗教和民族事务，其主要工作即确保包括宗教团体在内的非共产党组织都支持党的领导和方向，藉由将宗教活动放置于统战部直接管辖，并出台新法规管理宗教活动。习近平进一步直接管控了中国人民的宗教生活。上个星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再次点名中国为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特别关注的国家，因为其参与或者容忍了那些系统的、持续的而且过分的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中国自1999年以来就一直被列为特别关注国。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8年推行的外交政策，目的在于撼动那些构建了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机构，这些政策充实了他的美国优先政治的信条。美国之音外交事务记者辛迪塞纳是回顾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如何在特朗普治下发生了改变，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018年5月取代被解雇的泰勒森加入美国国务院的时候，他承诺要将国务院的豪气找回来，并且要承诺要令到特朗普总统的所谓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变得更明确。带着这个理念，蓬佩奥对那些充满怀疑的欧洲听众说，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辜负了我们，亦辜负了你们。
When treaties are broken,The violators must be confronted.
蓬佩奥说，当协议被打破，那些不遵守协议的人必须要接受质问，协议必须要被修订，或者是丢弃，协议应该有些什么意义。为此，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和巴黎气候协议，还换去了很多高级官员。部分分析认为，特朗普重建了一支更加团结在他身后的队伍。
Now, after 2 years, he's surrounded with loyalists, with people who are committed to.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贝林说，在上任两年之后，特朗普总统现在身边维系着忠诚于他的人，这些人会忠实地执行他的意见。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2018年6月在新加坡的高峰会议还没有产生具体扎实的成果。
Well, what came of those talks?Wasn't very much in terms of substance. The fact that these talks took place.
传统基金会的科菲话，虽然那些会谈并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效果，但事实上这些会谈能够发生，本身就是一个成果。同特朗普在对北韩外交上所受到的评价不同，特朗普在七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谈受到了强烈的批评。好多人认为他在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的问题上似乎屈从于普京。
Without a doubt, I would describe President Trump's meeting with President Putin in Helsinki as the
卢克科菲说，毋庸置疑，他会将特朗普总统和普京总统在赫尔辛基的会面称作做外交政策的低点，不单止是今年，而且是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的低点。最近几个礼拜，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卡舒吉在沙特阿拉伯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被杀的事件震惊国际社会。特朗普总统虽然谴责了这次的谋杀，但他表示他和重要盟友沙特阿拉伯站在同一阵线。部分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向世界上的独裁者释放了一个错误的信号。
He put it plainly clear that
布鲁金斯学会的贝林说，特朗普表示得很清楚，就是经济利益凌驾于道德价值之上。观察人士预计，未来美中两国可能会因为在贸易、南中国海和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冲突而出现对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内在美国国务院的报道。
在美国遭到拘押的非法移民人数持续上升，拘押的时间延长，而且得不到罪犯一般享有的法律保护。这个是美国一家移民权益组织最近发布报告得出的结论。美国之音记者柏登报道说，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移民拘留行动进一步增加，引发移民权益组织的担忧。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在过去的22年中，每日遭拘押的移民平均人数从1994年的不到7000人增加到今年的44000多人。特朗普政府所执行的强行移民政策加剧了拘押移民的势头。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对政府的惩罚性移民政策进行了辩护，而且誓言要拘押任何非法入境者，并对其进行起诉和遣返。
Wanting a job is not a basis for asylum under U.S. law.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说，根据美国法律，寻求就业并不构成申请庇护的理由。但美国移民协会这个独立的权益组织说，由于强制家庭分离、非人道的拘留条件，而且缺乏律师的保护，这些的移民政策已经导致侵犯人权行为有所增加。
We're talking about basic human rights and the bare minimum of legal protections that anyone in any detention should enjoy.
美国移民协会的夏佛德说，我们是在讨论基本的人权，讨论任何受拘押的人都应该享有最低法律保护。特朗普总统今年较早时候开始执行零容忍政策，对任何非法入境的人以重罪起诉，造成儿童与父母分离。面对公众的强烈抗议，特朗普暂停了这项的政策。在过去，庇护申请人经常获准回到当地社区等候出庭， 但是特朗普政府采取越来越多的行动，迫使庇护申请人继续被关押，直到他们的申请结案。欧克波罗是一位同性恋权益活动人士，他因为同性恋在原住国尼日利亚经常遭到暴力袭击而逃到了美国，在2017年申请庇护，使他吃惊的是他因此被拘押了5个月。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正式通过西藏旅行对等法，美国再制裁俄罗斯从事恶劣行径的实体和个人，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签署西藏旅行对等法，使他正式成为法律。西藏旅行对等法旨在反击中国严格限制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人进入西藏。法案要求中国政府允许美国记者、外交官和游客不受限制地前往西藏。美国国务卿每年必须向国会递交报告，指证涉及相关限制政策的中国官员，这些官员将会被限制进入美国。该法案由麻萨诸塞州共和党参议员麦高文4月提出，先后由国会两院通过。在法案12月11日在参议院通过之后，法案的主要发起人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表示，参议院基于对等原则通过了西藏旅行对等法，这次是在美国和中国关系之中长期以来一直缺少的。特朗普总统的行政当局对有一批干预美国选举和从事美国财政部所称的恶劣行径的俄罗斯官员和实体实施制裁。美国所指的俄罗斯活动包括试图毒死一名前俄罗斯间谍和他的女。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三说，美国将会继续和世界盟友以及伙伴采取联合行动，压制和防止俄罗斯同俄罗斯的代理人以及情报机构一贯的恶劣的行径。这次被美国制裁的俄罗斯官员包括15名情报特工和包括互联网研究所在内的4个政府机构。一份准备这个星期交给参议院的报告说，俄罗斯的互联网研究所2016年使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影响美国选民，鼓励他们将选票投给特朗普，并且向基本不可能支持特朗普的选民发送虚假信息，鼓励他们不参加投票。美国商务部在12月19日宣布了对从中国进口的钢质丙烷的钢瓶的反倾销税调查的初步裁定，确定中国的出口商以 8.27% 至 83.5% 的利润倾销该产品。根据该日的裁定，商务部将会指示美国海关以及边境保卫局根据这些利润率，从中国的钢制丙烷钢瓶进口商那里收取现金保证金。严格执行美国贸易法是特朗普政府的主要的关注点。自从特朗普政府成立以来，商务部总共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137宗，比老奥巴马政府同期增长了 303%。 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法是美国的企业和工人提供了一种国际公认的机制，以寻求减轻进口产品不公平定价给了美国制造成的有害的影响。美国商务部目前维持住464项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关税令，为受到贸易不公影响的美国公司和行业提供了救济。美军印太司令部说，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李察森上将和中国海军司令员沈金龙中将星期二进行了视频通话。印太司令部发布的消息说，美中两位军方将领就两国海军之间交流从双边军事关系的问题交换了看法，并且提到高层交流的重要意义。李察森上将说，美国海军致力于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并且专门谈到为了防止发生不想要和不必要的局势升级，而必须降低风险和在行动之中实施安全的举措。中国一位知名人权人士在6次被当局监禁、饱经11年牢狱之灾之后抵达美国，同家人团聚，但是仍然念念不忘中国的人权事业。50岁的赵常青星期一，就是2018年12月17日 经曼谷抵达旧金山，从两年之前同样经曼谷来到美国的妻子刘晓东同两名子女团聚，稍作休整之后，赵常清第二日通过设在美国的中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发表声明，对公民力量同美国政府促成他同家人团聚表达感谢。他在声明之中说，离开中国大陆，离开人权斗争的主战场是很无奈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在12月17号发布了2019年预防优先事项报告，将网络攻击、美国和伊朗之间可能爆发的冲突以及美中两国的争端列为2019年世界和平所面临的最大威胁。而另一方面，拉丁美洲的紧张局势亦引发了关注。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预防优先事项报告自从2018年起已经连续发布了11年，由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预防行动中心展开，要求外交政策专家根据明年可能发生或者已经有冲突升级的可能性，以及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潜在影响，对30宗正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冲突进行排名。今年的报告指出了美国在跟着下来的一年内的九大预防冲突重点。保罗·斯特尔斯是预防性优先事项报告的主要撰稿人，他说预防优先事项的年度调查在前瞻性地评估世界各地的冲突和不稳定方面具有独特性，并且有助于决策者关注最主要的风险。这个年度报告列出了九项对美国利益影响重大，但是发生可能性中等，或者是发生可能性很高，但对美国利益影响中等的潜在冲突。头号风险是网络攻击，高度破坏性的网络攻击可能会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和网络带来威胁。跟着下来分别就是虚核谈判破裂而引发的朝鲜半岛局势再度紧张，伊朗因为参与地区冲突和支援激进代理组织而与美国或者美国盟友发生武装对抗。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同一个或者多个东南亚新索国，也就是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或者越南之间就有争议海域发生武装对抗。外国或者美国本土恐怖分子对美国或者美国的协约国进行恐怖袭击，从而造成大规模伤亡。另外，这份报告还指出叙利亚政府的持续暴力管制、委内瑞拉的紧张局势、也门持续恶化的人道主义危机，以及阿富汗局势引发冲突的可能性亦非常高，但对美国利益的影响属于中等。虽然公众越来越担心美中贸易争端逐步恶化，以及美中之间日益增长的地缘政治对抗和潜在冲突，但是美中两国之间只有一个紧急情况被视为最优先的事项，就是南中国海的武装对抗。不过预防性优先事项报告当中就首次将美中两国关于台湾的危机纳入调查范围，虽然它被列为第二等级的担忧。2019年的预防性优先事项报告首次对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三种意外情况进行了调查评估。委内瑞拉目前的局势和危机是最令人关注的问题。委内瑞拉目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正逐渐加剧，这个可能会导致暴力内乱和难民外流增加，报告将它列为第一级别的担忧。中美洲国家墨西哥因为它的境内有组织的犯罪和有关的暴力加剧，引发了外界的密切关注。尼加拉瓜的政治暴力和国内局势的不稳定，使到中美洲的移民危机更加恶化。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9年挂历，主题是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来电或者写电子邮件索取。来电请在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1点至12点拨打400-120-0551。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 你还可以透过我们的推特或者 Facebook 脸书索取挂历。 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派遣国民警卫队和现役军人去应付国家紧急状态，移民家庭在美墨边境遭到催泪瓦斯的驱逐，这些都显示了特朗普总统2018年的移民政策。这些极富戏剧性的边境执法行动令到很多移民在迎接新年的时刻陷入困境，亦都令到特朗普总统的历史定位开始受到了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泰勒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执政已经15个月，他标志性的竞选承诺是收场。特朗普总统说
Building a great wall on the southern border.
他说在南方边境修一道墙，但是并没有实现，国会通过的资金只是给他去整修现有的隔离墙。所以当中美洲的移民大军为躲避暴力和极度贫困向美国开拔寻求庇护时，移民大军继续前进。特朗普总统发出警告，他要求调动国民警卫队，理由是南方边境地区的非法活动正在急剧增加。移民大军大约1500人，只有几百人走完了3200公里的全程到达美国边境。他们一旦进入美国就会被拘留，父母与子女分离，这是一项零容忍新政策的规定。前任联邦司法部长蔡慎斯说
Take care of these children in a good and decent and proper way.We currently spend more than $1 billion.
蔡新斯说这些小孩会得到良好体面和妥当的照料，他们目前一年要花费10多亿美元的纳税金额去照顾这些没人陪伴的移民少年。但是为了公民网站获取并披露的一段音频显示儿童在一个拘留设施内受虐大哭，引发全国愤怒。一些计划前往边境的祖母大军成员在纽约举行抗议。祖母大军成员达拉纳尼说
No hell is a bad as not knowing where your children are.
达拉纳尼说无法知道小孩在哪里，还不如下地狱。边境地区的居民亦表示不满。德克萨斯州的边境居民蒙塔亚说
Maybe it is wrong for them to have come over here legally, but that doesn't mean we have the right to commit these atrocities against these families.
蒙塔亚说他们非法来到这里或者是错的，但是并不代表就有权对这些家庭和小孩去实施这些暴行。这些不满迫使特朗普总统今年六月暂停执行家庭分离政策，但是大约2600儿童已经与父母分离，而且很难同父母再次团聚。随着今年秋季中期选举的临近，又有几支中美洲新的移民大军组织起来，特朗普总统将他们称为入侵。
You think we're letting that caravan come into this country? You can forget it.
特朗普说你觉得我们会被那支移民大军进入这个国家？这个不会发生。他的支持者对此表示赞同。有人说希望关闭边境，亦有人说他不相信边境开放，他亦有小孩，所以他必须考虑他们的安全。特朗普总统抽调了5000多名现役军人去增援2000多名国民警卫队的官兵。移民这次要在边境口岸排队，长时间等待合法入境并申请庇护。在这个之前，一项新政策禁止对非法入境者提供庇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卫局说，每日能够处理的申请数量是有限，等待时间令人疲惫不堪。在墨西哥城市蒂华纳11月份的一次和平抗议后来失控，有人投掷石块，边境巡逻人员使用催泪瓦斯。一张照片显示一位母亲带着小孩试图逃离。移民母亲玛利亚说她觉得她的女儿和她都会因瓦斯而死在那里，她们开始逃跑陷入泥坑拼命挣脱。有些移民不愿意忍受长期等待申请庇护而选择回家，或者干脆留在墨西哥。危地马拉移民克南德斯说他听很多试过的人讲他们的申请都被拒绝，所以他说他最好不要试了，否则只是浪费时间。其他移民就在边境地区安营扎寨。美国政府再次讨论边境收场的费用问题时，现役军人的边境驻扎已经延期到明年一月份。而同时人众继续辩论这个究竟是一次国家紧急状态还是一次导弹的危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泰勒的报道。
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在12月20日在台北举行，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周波在19日率领130多人的代表团抵达台北。19日晚间台北圆山大饭店举行的欢迎晚宴上，台北市长柯文哲再次抛出两岸一家亲主张。 而周波抵台的同时，主张独立的团体亦都在松山机场举行抗议，警告上海官员不要干涉台湾的政治事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台北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19号晚在欢迎致辞时，不单止重申了两岸交流的五个互相原则，更是重提两岸一家亲。柯文哲说，只要秉持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互相谅解和两岸一家亲的精神，两岸关系一定会和平稳定，亦都可以达到互惠互利的双赢局面。上海副市长周波则回应说，两市人民会在这种两岸一家亲的气氛当中共同分享珍贵的亲情和友情。他还表示，20日的双城论坛将签署新的交流合作备忘录。较早时候，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在立法院备询时强调，双城论坛应该少一点政治，多一点政事。不过柯文哲并没有接受这样的警告，反复在致辞中提到两岸政治。柯文哲说，过去四年两岸虽然政治形势不断变化，但是双城论坛仍是持续举办，关键就在互相谅解，体谅彼此面对的困难，秉持善意进行交流，亦都在交流中累积信任，双城论坛才能够在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下顺利地走到今日。柯文哲更加是在讲话中强调两岸人民同文同种。柯文哲说，其实政治不难，只要将人民的福祉当作最优先的考量，很多不必要的争执就能够避免，很多困难同问题亦都能够解决。不单止台湾内部的南陆之间，甚至两岸之间都是这样，目前两岸关系有些僵持，产生了很多困难。其实两岸人民同文同种，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两岸关系很符合两岸人民的福祉，亦都有利于台湾的经济发展，只要有更多善意的交流。柯文哲说，他相信很多问题是可以解决甚至是避免的。柯文哲在讲话中提到了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并强调了台北的多元与包容。柯文哲说，今年亦都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大陆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上海表现更是亮眼，而且继续向世界展现开放创新的实力。而台北在过去30年的发展展现的开放和包容的生命力，确立了它独特的城市魅力。台北与上海各有千秋，台北的多元与包容，上海的繁荣与创新，希望双方的交流可以达到共好共荣的目标。根据主办方提供的出席名单，上海方面出席晚宴的有市长周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李文辉、嘉定区人民政府区长陆方舟、市法改委副主任周强、市住房和城市建设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朱剑豪，以及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赵丹丹六个人。台湾方面主席晚宴的包括台北市长柯文哲、台北市议会厅耿桂芳等五名市议员、台丽企业团董事长张安平、旺旺集团董事长蔡显明、东元集会会长黄茂雄等30人。支持台湾独立的团体在周波一行抵达台北时举行抗议活动。台湾国行动协会在台北松山机场拉出台湾中国一边一国，欢迎周波来台湾国的横幅，并高喊口号表达抗议。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将于12月20号在台北精华酒店举行，而主张独立的台湾国办公室亦将在同时同地举行记者会，要求柯文哲不要做中共的同路人。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 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捷克总理下令禁止手下工作人员使用华为的手机，捷克其他的政府部门亦都将会采取类似的行动。捷克国家网络安全部门发布警告说，中国华为和中兴公司的产品危害国家安全，在一些西方国家之后，捷克成为第一个对中国通讯公司产品采取实际行动的东欧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捷克总理巴比什星期二下令禁止政府内阁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继续使用中国华为公司生产的手机产品。这个禁令下达后，捷克其他政府部门随后跟进。捷克工业与贸易部新闻发言人日热普卡当日表示，他所在的政府部门亦将禁用华为手机。捷克政府禁用华为手机是对一日前捷克安全部门对中国通讯产品发出安全警告的回应。捷克国家信息与网络安全处星期一警告说，使用中国华为和中兴公司的硬件和软件产品将会威胁国家安全，更加不适合使用华为和中兴的通讯产品进行机密信息交换。捷克国家信息与网络安全处负责人纳弗拉提尔说，中国法律要求那些中国私人企业应该与中国的安全机构合作，因此被这些中国公司参与捷克国家关键系统的运作，只能够危害捷克国家安全。捷克国家信息与网络安全处说，发出类似警告主要依据自己的调查以及盟国提供的情报。华为公司对路透社表示，华为坚决否认有关对捷克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指控，华为要求捷克国家信息与网络安全处拿出有关证据，否则不要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诋毁华为的声誉。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担忧中国通讯产品所造成的安全威胁，主要由英语国家组成的五眼情报联盟最近亦发出类似警告。在这个背景下，捷克是第一个对中国通讯巨头产品采取实际行动的东欧国家。华为目前在捷克、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都设有办事处。捷克对中国通讯产品采取行动后，目前还未清楚是否将在东欧产生骨牌效应，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亦是否将跟进仿效捷克引人关注。时事评论人士尼科尼斯基说，最近几年捷克反间谍机构每年所发表的报告都会着重提到中国和俄罗斯以及这两个国家谍报人员在位于欧洲十字路口的捷克如何活跃。他说，拥有布拉格之春和天鹅绒革命历史的捷克社会一直将普京的俄罗斯和共产党中国看成威胁来源。尼科里斯基说，捷克总统泽曼是2015年参加莫斯科红墙和北京天安门广场阅兵活动的唯一一个北约国家元首，这个并没有影响捷克认真防备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尼科里斯基说，尼科里斯基说，在这个之前捷克一直以那位泽曼总统而闻名，泽曼被很多人看成是克里姆林宫和北京的盟友。虽然泽曼反对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有关批评，但是这个无法改变捷克其他精英阶层对中国和俄罗斯的看法。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曾经在2016年访问捷克，双方当时都强调扩大投资和巩固合作，不过那次访问亦引发当地社会的很大抗议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去到李华的宿舍呢去敲门，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hang in there 以及 to be stressed out。
李华， you look exhausted, is everything okay?
哎呀 Larry， 我要在星期五之前赶出两篇论文，星期五还有一科要大考，你说我可以不累吗？ I am exhausted。
Hang in there， 李华， After Friday, it will all be over, and then you can relax.
Hang in there. 咁係咩意思啊?
Hang in there. Hang is spelled H-A-N-G. In, I-N, there, T-H-E-R-E. Hang in there just means to keep enduring or to persist through a difficult situation.
Oh, hang in there 意思就是在困难的情况之下再忍耐一下或者是坚持下去。Hang in there, 这个讲法很有意思。不过 hang 这个词的本来意思不是悬挂这样吗?
That's right, but hang in there can also mean to stay the same or to not give up.
哦，我明白了。Hang in there, 就是要坚持下去,不要放弃的意思。
Exactly. Remember last semester when you had two tests and a term paper due the same week? You hung in there and even managed to get good grades. When things get tough, you just have to hang in there.
我当然记得上学期那个礼拜啦。一个星期里面,我有两科要考试,还要交一篇学期论文。我当时咬紧牙关坚持学习,结果成绩还挺好添。所以你说这个就是 hang in there 的意思啦。
You're right. Let me give you another example. If someone is having an emergency and calls the 911 emergency hotline, the operator might say, hang in there, an ambulance will be there in a few minutes.
哦，你说如果遇到紧急的情况打911电话，接线生就可能会说 hang in there, 亦即是说不要着急，坚持一下，救护车马上就到的意思。
So, just hang in there, Li Hua. You'll finish the papers before Friday and get good grades for the test, too.
嗨, Larry, 我刚刚考完试,现在真的好了,可以轻松下。
Well, I'm glad to see you so happy now that your test is over and those papers are done. You were really stressed out last week.
就是咯,我现在很开心,但是你说我上个星期怎样说? Stressed out?
I said you were stressed out. Stressed is spelled S-T-R-E-S-S-E-D. Out is O-U-T. Stressed out means that you were under so much stress and pressure that you barely made it.
Oh, stressed out 意思就是压力太大，几乎受唔住。呢句话一啲都冇错。我上星期真系有啲受唔住。Larry 啊，你好似唔系好容易 stressed out。
That's because I know that to be stressed out usually makes things worse. I find that I do better on a test when I'm not stressed out about it.
我都有呢种感觉。你越系觉得压力大，越系弊嘅。喺呢种情形之下，考试一定考唔好啦。
Last week, you appeared a little bit impatient, but I understand it's because you were really stressed out about your papers. So I encourage you to hang in there.
我上个星期好躁。哎呀，我自己都唔知喎。Larry, 如果我对你唔耐烦，真系对唔住啦。下次再遇到压力好大嘅时候，亦就系我 stressed out 嘅时候，我一定会记住要坚持落去，要 hang in there。
Oh, don't worry about it. The last thing I want is for you to stress out about making me upset. By the way, did you call Michael last night?
哦，系啊，我打咗啦。佢话佢仲唔系几习惯嗰度嘅生活。我叫佢 hang in there, try not to be stressed out. 佢仲叫我问候你添。
That's nic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系 hang in there， 表示坚持落去，唔好放弃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be stressed out， 意思咧就系指压力太大。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9年的挂历，主题是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来电或者写电子邮件索取。来电请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11点钟到12点拨打400-120-0551。我们的电子邮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 串法是 cantonese@voanews.com。 你仲可以透过我哋嘅推特或者系 Facebook 面书网页索取挂历。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咧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